那我们看第七章，第七章是虚伪的禁食。这章啊，我们知道七章八章是同一个题目，是关于禁食的回答。因为这个被掳归回的子民伯特利人啊，打发人呢、来问神殿里的祭司和先知。下面是神的回答，神的回答从七章到八章，两章圣经都是关于禁食的回答。我们现在看第七章，第七章就是看到这样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，是虚伪的禁食，是根本神不悦纳的禁食，是假冒伪善的禁食，是四期的一种禁食。所以我们的释放当中也有禁食，我们每礼拜五有禁食，有的人有感动也可以禁食，为特别的事情祷告，特别的负担要刻苦己心。什么叫禁食？刻苦己心，为了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的事情。像但以理美味都不入口啊，都不用油抹身，但以理真是刻苦己心，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。所以但以理的禁食结果呢、结果就蒙神悦纳。起初他这样寻求神就悦纳，神就悦纳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禁食？我们读这章圣经啊，可以配合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就告诉我们神喜悦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，神不喜悦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。虽然我们圣经都很熟，也都懂都知道，但是我们真正要联系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敬虔的实意，而不是注重敬虔的外貌外表虚假，甚至有的时候不但自欺而且欺神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有关禁食的讯问。一节到三节是关于禁食的讯问，他们来问问来了。我们看一节到三节，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，就是基斯流月，就是九月，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。所以第一节并没有说他们来，乃是神的话先临到，神的话先临到。所以就看见这位撒加利亚，他是蛮有什么，他是完全与神同住同心同行，所以随时有神的话临到。所以从第七章这里接下来多数都是看到是神的话临到，因为前面多数是看异象，所以都是举目观看，举目观看。现在呢接着给我们看的都是一次次的有预言，有神的回答，都是神的话临到他，神的话，神的话领导他，就是针对着这些伯特利人打发的人来要问关于禁食的问题。表面看他们好虔诚啊，表面看他们真是刻苦己心的，又哭泣又斋戒。但是神的话领导你就能够从灵里看，从神那里看，从神的角度看，是啊，神的回答。所以神的话领导撒加利亚，就是说他能够应付，他能面对，他能够回答，他在灵里参透。所以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叫糊里糊涂。我们表面看、这个人不错、这个人很好，究竟好不好，这要神的话，要神的话透视，而且透过现象能看到里面的本质。第二点，那是伯特利人已经打发、打发来了。伯特利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伯特利本来这地方很好的，是雅各第一次与神啊，这种关系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说话，神和他立约。伯特利这个地方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是被掳归回以后，伯特利我们知道从列王以来就败坏了，成了一个拜金牛犊的中心。耶路巴安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但，一个在伯特利。但是在最北部，北国的最北部，北国的最南部就是伯特利，在以法莲支派境内，已经是烂透了，成了拜金牛的中心。如今被掳归回了，他们还是真的也见不到神的殿，也看不到神的门，也进不去，仍然糊里糊涂。所以他们正好打发人来问一问，问一问。也可能他们问的意思最好是你们称赞称赞，大概我们还继续这么虚晃，这么继续的这么进食。所以他们就打发人来了。打发的人一个叫沙利色，一个叫利坚米勒。沙利色是太子，都是蛮有尊贵的人。利坚米勒的意思是尊贵的朋友，大概都是很有高地位的人。这两个人还有跟从他们的人， 就都来了。来做什么？下面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来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的，去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你表面看这句话也很好，恳求神恩，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迫切呢，恳求神恩。实际上他这种事叫什么？叫做虚假的来求恩，并不是真正诚心诚意来恳求什么的。我们从下面的话，从神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就问了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，下面说，我历来历年以来，这个历年以来就是七十年来，因为他们被掳啊，七十年了，一直到现在已经归回了。从被掳以来，在五月间啊，哭泣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五月间什么意思？王下二十五章第八节，五月份是圣殿被毁的日子。五月间，王下二十五章第八节。所以以色列有好多的他们自己立的一些个纪念的日子，而纪念的日子当然和他们的痛苦的遭遇啊都是有关系的。这个王下二十五章，我们看一下，王下二十五章的第几节啊？第八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，结果怎么样？巴比伦王的臣仆来了，来了以后用火就把整个圣殿王宫都烧了。焚烧耶和华的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大户家的房屋都通通烧掉，所以是圣殿被毁的日子。所以他们在五月间呢就哭泣啊，就斋戒。哭泣好不好？斋戒好不好？如果他们是真正的虚心痛悔、认罪悔改、谦卑受教，那是好的。但是他们成了一个日子，成了一个纪念日了，也成了这么每年都这样，嗯，历年以来都这样，五月间就哭。就哭泣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这说话的意思里面就看出我们还想这样做。他们以为很好，也可能他们就以为很属灵了，我们就是真是不错了，我们没忘记我们自己的祖国，我们祖国遭难，圣殿被毁，这种耻辱我们永远纪念。但是神怎么回答？我们现在看四节到十四节，四节到十四节，也就是这一章啊，最后这一段里面完全是神的回答，神借他撒加利亚的回答。这个回答是什么？神责备百姓进食的态度。这个回答充满了神的责备，就是四节以后到十四节，责备百姓进食的态度。所以不在乎你进食，在乎你的态度是如何。所以今天神也不看我们外面多么热闹，或者多么的刻苦己心，在乎我们的心，存心。什么是态度？你的存心如何？动机是什么？下面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神的话，而且这位神是蛮有权柄的神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话临到说，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，下面就是回答了，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？又加了个几月呀？加个七月，七月是什么？我们就不找了，就是省长基大利殉难的日子，他被杀，那这个也要纪念纪念。这个是记在王下二十五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五章二十五节。他们其实还有好多纪念的日，四月九日是圣城被攻破，还有十月是尼布甲尼撒首次来攻击、来围攻圣城等等，他们好多好多这样的节气。但是这里神提到五月七月，五月圣殿被毁，七月省长基大利就被杀。就是剩下的这个犹大残民，唯一剩下的残民有这么个省长来带领。其实这个省长本来就是一个巴比伦王的傀儡，巴比伦王立的一个省长，因为他自欺啊，人家提醒他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请客吃饭，吃饭就被杀，结果就被杀。这个在耶利米记里也提到啊，在耶利米书里也提到。所以神就说了，神都看见。所以我们进食也好，你这么样爱主，你这么属灵，你怎么祷告，你怎么什么，上帝都看见。今天问题我们不要以为，哎，我怎样属灵，乃是神看我怎样，神看我怎样。你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？神整个否定，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丝一毫是为主呢？是为主进食呢？是这样的进食刻骨己心，为国为民，为自己认罪悔改呢？丝毫都不是。那就不是，是什么？那就是为自己。下面说，你们吃喝，前面讲进食，这么讲吃喝呢，说明他们进食就是为了吃喝， 做样子，结果我们下面就是又吃又喝，又吃又喝。所以神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，为自己喝吗？那可见的不是为神就是为己。就别看我们这些奉献侍奉主的人，我们这个己没有死透啊，其实还不是为主，很多地方都是为己。所以要求主大大光照啊！你吃喝是为你自己，我们今天也吃也喝，是吧？吃喝应该为谁？为主。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吃也喝，但是被他们称为是吃喝醉酒的人，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。这些法利赛人好看不起耶稣啊！那约翰呢？不吃不喝，又说约翰是什么？是被鬼附的。所以不在乎你吃喝，在乎你为谁。这里说为自己，为自己，你看这点里有几个为自己啊？啊，两个为自己。你为自己，那你就不好了。进食嘛，又都不是为我，不是为神，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？既不为神，那当然全部都是为己。进食也是为自己，为自己让人看着我属灵，我漂亮，我这个，让人看着这个名声好，讲究属灵的虚荣。都是为自己。那第七节呢，就是一个劝诫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城里有居民正兴盛，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时这个撒加利亚在的时候，被掳归回，借着这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勉励，所以他们重新建殿。耶路撒冷被掳归回啊，选民被掳归回，四围有人居住，正在兴盛。这个时候底下劝他们什么呀？还是一个字，要听，不在乎进食，在乎听不听，听不听神的话。那在这一小段里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不是神在责备他们进食的态度，怎么纠正这个态度，怎么样叫归正。现在老讲归正这两个字很好啊，归正怎么归正？就是改变我们的态度，不要再虚虚假假进食，欺骗自欺，好像那个欺骗神一样。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你进食或者吃喝是顺着情欲撒的种，还是顺着圣灵撒的种？所以下面一句说什么？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从前的先知，历代的先知，一代一代的先知都是在那里传讲、警告、责备、劝诫、告诫，都是叫他们要听神的话。就说现在复兴已经来到了，你们可要听，不是让你们继续的进食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必再进食了，要紧的听话，不必进食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啊，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知道讲到危险的日子来到，保罗讲到各个方面，其中讲的一条是什么？就是第五节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什么？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保罗说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啊，这就是讲明这种禁止，这种态度。提后三章五节，保罗前面讲到很多的危险，其中有这么一种危险，这都叫危险。这危险有十几种吧，但其中一种危险是什么？请大家一起念：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虚虚假假，没点真东西，外面好敬虔呐，可能他的话语、他的态度、他的工作、他的忙碌、他的侍奉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那到底什么叫敬虔？那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真正的敬虔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对神话语的态度，对，也就是对神敬拜的态度。这那个是造殿宇吗？怎么造殿宇？神要不要我们为他造什么样的殿宇？我们大家念啊，六十六章一节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 虚心痛悔，因主话而暂停，这是真正的敬虔。主的话我听了我就害怕，我就暂停，我就谨慎而行，我就句句留心小心，这个是真的敬虔，而不是外表的禁止禁止怎么样。我们再接着看。那另外呢，我想呢，这个以赛亚书58:6-7我们也看一下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禁止究竟是什么样。前面我们都不提了，神也提到你们这个禁止叫什么禁止啊，用拳头打人啊，这个勒索啊，人求利益逼人做苦工。但是下面58:6-7我们就把这两节念一下，一同念。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交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的禁食真的有光发出来，这样的禁食是神喜悦的，就是公义怜悯，公义怜悯，追求公义，追求怜悯怜爱，这个禁食啊胜过你外面的禁食，实际行出来。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啊，这个人我们知道，他们去问撒加利亚，这神的回答了，说明他们的禁食是什么禁食啊？是外表的禁食，是金钱的外貌。而且呢，下面一段从8节以后告诉我们，而且充满了罪恶，又不公又不义又不怜爱人，而且呢悖逆，扭转肩头，就是再也不听，里面作恶，外面禁食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马太福音6章，我们就不找了。马太福音6:16-18，耶稣讲到应该怎么禁食，你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，脸上带着忧愁，又不梳头又不洗脸，大家都要知道我是在禁食，就这个意思，吹喇叭一样叫人知道。耶稣说你们要梳头洗脸，你们要在暗中复查看，不要让人知道，不是故意叫人知道的那种是什么虚假啊，叫人知道。所以耶稣说他们并不否定禁食很要紧的，是很要紧。我也尝到一点点这个滋味。你越刻苦己心，你里面越有能力，越有能力，你跟主越亲密。但是我们不主张的无缘无故，一点目标没有，随随便便就禁食，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也责备这样的人。可见呢，我们要什么样的禁食？所以接下来就是神的话再次领导先知啊，指责他们什么禁食啊？你里面充满了罪恶，最要紧要悔改，不悔改，下面13-14就是要什么呀？按着他们所行的要受报。所以这一段最后就是受报。照着自己的行为就要最后就要受报了，所以我们真要受劝诫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8节以后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。”这一段说起来好像是说列祖，实际以列祖的光景来对照你们现在，意思说你们现在跟你列祖也没有什么两样。对，圣经常常会这样说的，讲列祖神就讲你们，耶稣的在世的也是这样。你们就算先知的坟墓，你们跟先知一样啊，不是，你们跟那些杀害先知的人，你们是他们的子孙啊，和他们一样，也是杀害先知，也和祖宗一样。所以你们的祖宗，神曾经对你们祖宗是这么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这是第一点，应该这样做。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做，治理的意思就是公正，按照神的公正来判断。因为多少时候他们是在冤枉，是不是啊？在错断，在偏断，在去往正直，所以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有基督的爱在里面，有神的爱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。这些人是人间最可怜的人，最痛苦人，最缺乏的人，最贫穷的人，最被人藐视、被欺压的人。你要可怜他们，你反倒欺压他们，不可这样做。谁都不 可心里谋害弟兄，里面恨人害人。底下呢讲到他们列祖了，他们却是什么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塞耳不听，根本不听啊，就是这么个刚硬。所以这进食有什么用？是无论是北国无论南国，后来结果就是被掳，也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执行神的公义和怜悯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就讲到神的公义和怜悯，要追求公义，知公知义来判断啊，不要按外貌取人，不要受贿赂啊。在生命记十六章都讲到，别的地方也有，不要屈枉正直，不要看人情势受贿赂，却不听，扭转肩头三日不听，使信硬如金刚石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。是不是讲到他们的事？那为什么讲到他们？就是为什么被掳，为什么遭难？那你现在你是他们的子孙，你们已经被掳归国了，还不听啊？还这样啊？还这样注意外面外面外面？所以我们可不要再注意外面，乃至注意我们内心，我们是不是真正追求治理公义怜爱，而且要谦卑清楚的话，心里刚硬像个金刚钻金刚石。以西结神叫他脸额要硬过，要像什么金刚石，那是说你传道你要坚定坚强，不怕那些个悖逆的百姓，叫金刚石。这里悖逆像金刚石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对仇敌抵挡那些个假道，坚遵神的旨意。那这个脸像金刚钻，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金刚钻。金刚钻是最硬的一种石头，是不是一种宝石啊？本来是宝石嘛。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还硬。他们谁是悖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是吧？对仇敌对罪恶权势你不要害怕，应该像金刚钻。在这里是怎么样？对神的态度，对神话语的态度却是像个金刚石这么硬，死不悔改。所以难怪以西结那里神预言说，我要给他们换一个心呐，石头的心要换个肉心。我们的心常常很刚硬的，眼泪都挤不出来，刚硬的就是不听，不听不听，不听律法和神万军之耶和华借着灵，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，每一个先知都受灵感所说的话都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神大发烈怒，大发烈怒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箴言第一章24节到28节也是这样做，那就是说神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呼唤你呼唤你，神在等待你，神在呼吁你，回头吧，离开你所行的恶吧，你悔改吧，我儿啊。那在箴言里面句句都是我儿啊我儿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走他们的路，你不要与他同行，不听啊不听，你不听，神说将来你在艰难中你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这个在耶利米书也有，在许多先知书里都提到。那神说我也不听，不但不听，神说我不理你了，那么我以旋风吹散，这旋风暴风都是指着仇敌，把你吹散，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，结果万国漂流，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。当然这句话也可以指的就是巴比伦来了叫他们被掳，是已经过去的事情，也可以指着将来就是后来了，不是将来，后来了，就是耶稣升天以后，那么是真的就是旋风把他们吹到了万国，从此以色列1000多年将近2000年漂流万国，直到最近，直到这个40年代他们才重新恢复建立国家，逐渐逐渐的被掳归回。这么长的时间，神说我使你们的美地都荒凉啊，为什么被掳了吗？荒废，整个荒废。所以这个最后就给我们的教训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受教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治理判断，按公义，追求公义，追求怜爱，不欺压人，不要谋害人，听主的话。神使万有都为我们效力，我们住在美地，能够长久，能够蒙保守。我们要深深的受警戒。为什么这个前面讲的问禁食的问题，这么最后来这么一段呢？那就是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也就说明你们一面进食一面在犯罪，有什么用呢？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吗？所以神根本不喜悦神要的进食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要真正的虚心痛悔， 真正女主化而战兢，为国为民，像尼西米，像以西结，像耶利米，像但以理，那这些先知他们都是为国为民认罪祷告，像以斯拉都是认罪在求，虚心痛悔，先要为自己也为国为民，而不是外面我们进食好不好啊，最好上帝称赞我 一下，哭泣斋戒乃是我们真正的痛悔，真正的虚心，那一定蒙神悦纳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就是禁食，禁食，所以禁食也好，不禁食也好，最后啊，我想我们就看一段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。最要紧的，我们要以主为师，我们在神旨意中，我们一切为主而做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。十六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，招呼同伴说：“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。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那这句话这一小段里面，就是我们要以主心为心，随主转，该进食的时候就进食，不该进食就不必进食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家也说你像个被鬼附一样，你怎么不吃不喝？用约翰啊，他来了，他要付代价，他要开路，他要什么？为主预备道路，领罪人悔改，是吧？所以他要付代价。啊，当时犹太人他们都在罪恶迷惑当中，要给耶稣开条道路，做耶稣的开路先锋。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啊，最后一个先知，不吃不喝。这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耶稣做罪人和罪人的朋友，耶稣婚宴都参加。耶稣的目的什么？是为了救人。但是有人说贪吃醉酒，你看看把耶稣讲的是什么人，你把施洗约翰讲的什么人。所以如果你听人的话不得了了，你进食也不对，你不进食也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，该进食就进食，不该进食就不进食。所以耶稣也曾经回答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进食，法利赛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呢？耶稣不是曾经回答吗？这个新郎和陪伴在一起都不必进食，新郎走了那么陪伴就要哭泣了。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，他的时候我们要明白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拿孩童比喻这世代，那这个比喻也是很恰当啊，告诉我们吹角你就要跳舞，举哀你就捶胸，我们要跟主要大拍，要合拍，他哭我哭，他乐我乐，这叫主心我心。所以最后一句很宝贵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智慧之子就是我们，我们应该做智慧之子，做智慧之子，不要再做愚昧人。什么叫智慧之子？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不要做愚昧人，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这就是智慧人。爱惜光阴，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爱惜光阴，赎回光阴，寻求明白主的旨意，这就是智慧人。敬畏主就是智慧人，敬畏啊，这就是智慧人。遵心主道，这就是智慧人。总以智慧为师，下面这个智慧就是基督，以基督为师，他本是智慧。箴言里讲，智慧就是有位格的，他就是智慧。智慧在呼叫，智慧在宣告，是不是？他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以智慧为师啊，这句话最宝贵了，我们大家要记住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你不管人家说你是吃喝醉酒，说你是被鬼附，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为主而进食，还是为主而吃喝？就说吃喝进食都要为主，而不要追求皮毛外表给人看。更要紧的是求主除掉我们的虚伪假冒外面的敬虔啊，更不能里面还在作恶，用凶恶拳头打人，一天的恨人憎人，老看见你人家不好而看不到自己，那这样进食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助给我们啊，真是要追求，让我们以智慧为师。 真正做智慧之子，体会着神的心，真是像撒迦利亚啊！这一卷书我越读越觉得宝贵。这个撒迦利亚这么年轻，他真是体会神的心。前面神让他看见异象，他一次次的举目观看。下面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一直不断的领导他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恐怕撒迦利亚也不知道怎么应付。很好啊，你们进食就进食吧，你们就接着进食吧。但神的意思完全相反，反倒责备他们，指责他们的罪恶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灵里有这样的看见啊，真正的体会神的心，让我们有敬虔的心意，不要追求外面，